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483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听明慧广播文章专辑《重视发正念后所悟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静宇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5日。听了明慧广播明慧文章专辑《重视发正念》，对我触动很大。同修看到了另外空间高层生命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景象，对应到人间是大面积绑架迫害大法弟子，看到被迫害的大法弟子空间场不纯净。下面是我所经历的几次邪党绑架迫害以及自己的思考与修炼。第一部分，正念解体了绑架。记得前几年我弟发生一次大面积的绑架大法弟子，自己在一周前知道这个消息，那时已是晚上十点多，自己心里很不稳，已无困意，结印清理自己。11点整，地长发正念，发到夜里12点，心里还是不稳，又发到凌晨1点，还是不能入睡，就开始练功。我家亲戚在省城住院，白天需要我去送钱，同修把我送上长途客车，带着不稳的心态，我来到省城。虽然心态不稳，但没有放松发正念，除了需要我去医院，在旅店的时间我就发正念，正好清除聚集在省会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。回来的第二天，本地区发生了省内的大面积绑架大法弟子事件，心里很难过。外出讲真相时，我碰到一位同修，同修很惊讶地说，没抓你呀。听后心里很难受，又有些不理解，其实应该找自己，但过后才悟到。不长时间朋友聚餐，一位公安朋友关切地问我，关你几天，打你了吗？后来他说，已经监控你们好久了，我在监控里都看到你了。我虽然没有看到我发正念的威力，是我空间场不纯净又执着，邪恶要迫害，但还是用正念解体了邪恶对我的迫害。第二部分，一次长时间发正念。还有一次同修住院，晚上我们几个同修去医院给同修发正念，提车时我一打方向盘，角度打小了，刮到前车保险杠上，我车受伤了。去发正念的一位同修说，他家高层电梯楼顶上掉下一个像排风扇一样的大铁块，在楼前很不正常。我们驱车来到医院，我们默默地发正念，同修吃不下去饭，我就劝同修要吃饭。这时站在门口的同修的一个亲戚说，你劝吃饭还差不多，你们赶快走吧，不然我就报警了。他说话声音很大，旁边的病人都听到了，看着我们。我们发着正念，淡定地往出走。在车上，我们向内找，为什么出现这个事情？我找自己有显示心，现在觉得还有自大的心，因为出现病业的同修不是我们区的。是同修家里亲戚找到我去给发正念的，觉得自己行。路上车内一位同修天目看到路上有障碍挡着我们，但我们都闯过来了。回来后我发了三个小时的正念，解体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。第三部分，发正念帮助女儿走入大法修炼。女儿从小走入修炼，走入社会成家后懈怠了，我很是急，经历了一次次努力，没有拉回女儿，反而是女儿不愿与我谈这个事情了。我痛定思痛，找到了自己的许多执着，情、怨、强势等，从归正自己开始，不强求女儿。在归正自己的同时，一次长时间发正念，清理阻挡女儿学法的邪恶生命，一个女儿的形象从我头上方刷的一下掉下去，清清楚楚看到的。 当时把我吓一跳，女儿怎么掉下去了？第二天才悟到，是挡着女儿不能融入大法修炼的业力构成的假女儿被清除了。我也诚恳地向女儿道歉。不久，女儿走入大法修炼了。第四部分，今年当地两次大绑架的思考。去年，我地区两次大面积绑架，迫害大法弟子，至今还有多名大法弟子被非法关押。第一次，我被绑架，当天以所谓取保候审回来。正如同修交流所说，是自己的许多执着心长期没去，还有没意识到的执着心，使自己的空间场不纯净，招来了迫害。其实，在绑架之前，家里墙壁渗水，棚顶漏水等，一世人说我有黑气，师尊已经在点化我，但当时没找到根上。对突如其来的绑架，脑子是一片空白，大法经书、师尊法相、电脑等被抢劫，被警察非法带走时，脑中只有一念，咋去咋回来。在警车上有些麻木，但还是给警察讲了武汉一夫妻医生得了新冠，是怎么听他们在国外的外甥的劝说下，从不信到没有任何办法的情况下，从试一试看到痊愈的真实故事。在公安局，我没配合警察所谓取证，给警察讲自己认识的有良知的警察帮助大法弟子的实力。那位有良知的警察看不惯警察抓好人，不做正事，提前内退，经商开公司，后来生意兴旺。我讲的被来到这里的一个公安局领导听到，不高兴地问我，那我们放你们错了呗？我说，没有啊，你们是做好事，你们要经商也会同样的呀。那个局领导态度转好，问我叫什么名字，告诉警察，把他安全送回家。现在想想是自己没修好，让世人犯罪，真是愧对师尊的救度。是咋去咋回的家，但是亲人亲属签了所谓取保候审接我回家的。如果正念强，坚定自己回家，就不会让亲人亲属签字犯罪。回到家，我很自责，给家人亲属讲明利害关系，家人亲属同意写郑重声明。写到这儿，才意识到其实师尊已经借那个公安局领导的话点我，把他安全送回家，我是安全的。那时一直想要写体会，一直写不成，就是邪恶因素怕我认识到，在挡着我不让我写，所以很长时间，我陷在自责和恐惧中，怕被所谓的取保候审的延续再被迫害，知道不承认迫害，但还是不时地往外翻，自己长时间发正念，清除迫害。一次警察电话骚扰，自己觉得不安全，想离家出走。在去同修那儿交流后，升起了正念，否定流离失所，回了家。虽然心不是太稳，但就是心里默念，我是法轮大法李洪志师尊的弟子，就听师尊的安排，其他的安排我都不承认，用正念否定迫害。第二次大面积绑架那天，是我去近距离发正念和讲真相回来，走到家门口时碰到邻居，我要给邻居拿水果吃，邻居说，你家来了一帮人，你给他们吃吧。当时自己意识到不正常，没有马上回家，是师尊借邻居的嘴点悟弟子，避开了穿便装上门绑架的警察。第五部分，深入向内找，归正自己。自己在不断地向内找，找到许多执着，不信师，不信法，显示心，妒忌心，学法练功懈怠，法学的少，没晨练也不补，色欲、食欲、贪睡、情欲等等，为了姐妹情，帮姐姐家做了许多有为的事， 姐姐当我面说外甥女，外甥女当我面说姐姐。我去调解时，他们娘俩是一伙的了，把我牵扯进去了，自己还背后讲究他们，自己不知道他们的姻缘关系，可能做了许多错事，造了业，给自己修炼带来了阻力。第一次被绑架回来，天目能看到的同修说，我有不敬师不敬法。当时我也找这方面的执着，但当时没找到根。这次向内找时，师尊点悟弟子，说同修，想着说同修，回想自己前些年，因为同修病业假象，经常去同修家，有时晚上在同修家住，与同修学法、练功、发正念、交流，看到、感到同修的许多执着，有的当面指出了，有的背后跟同修说了。当同修一个一个离世时，想到自己有做错的地方，真是痛心疾首啊。每次自己就想，自己一定得修好，不能犯同样的错误。当看到有同修有执着，给其指出却不归正时，想起那些离世的和被绑架的同修，曾经跟同修说过，不修自己，不是病业假象，就是被绑架。当时没意识到自己有狂妄的自大，就不太与这样的同修接触。师尊为救众生承受着巨难，都是师尊的弟子，同修有执着，同修在修，我看到了，应该找自己的执着心，修去执着心，却那样说同修，那不是与邪恶站在一起了吗？这就是不敬师不敬法呀。想到这儿，真是把我吓一跳。师尊，弟子错了，同修我错了，静下心来背法，对照自己，真是修得太差劲了。而且这两次绑架给家人身心带来了很大的伤害，痛定思痛，不能再这样情绪低沉，要信师信法，就当自己是新得法的弟子，按真善忍的标准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。真的要修自己的时候，心情也转过来了，不再情绪低沉。那天出去讲真相，劝退了五个人。我知道自己只是动动腿，动动嘴，一切都是师尊做的。前几个月，我的外孙女出生，我请我的婆家人吃饭，丰盛的一桌酒宴，吃完了，婆家人高兴地把剩下的打包了，只有大小姑子之前给礼金了，其余人扬长而去。当时回家找自己有利益心，现在想来，还有有求之心。觉得自己为我婆婆婆家付出那么多，没有回报。后来婆婆怨我把女儿弄国外去了，不能给钱。当时心里不平衡，解释。过后找自己，是怨恨心。后来家人住院，怕婆婆担心，当时没告诉婆婆。婆婆又来埋怨我，我又为自己解释。这次自己警醒了，静下心来找自己。想起这几年与一位同修在一起，这个同修开始讲与娘家的恩恩怨怨，我让同修找自己，当时没有意识到自己应该找自己，自己与姐姐家等家人的恩恩怨怨应该从中跳出来，写到这儿才悟到。后来这个同修又讲与婆家的恩恩怨怨，我也劝同修找自己，我和另一同修说这事儿，并且问同修是不是给我听的，那个同修说，肯定是。这一次，我从内心认识到是自己错了，得谢谢那个同修。师尊让那个同修一次次的表现，再让我向内找。我在心里和婆婆小姑子道歉，谢谢他们帮我提高修去执着心。于是带了东西，诚心的去看婆婆。婆婆想孙女，要看孙女的照片，我就让女儿把照片发来，让婆婆看。给不给钱的事早就忘记了。前几天，小姑子跟家人视频，找我女儿要银行卡号，给女儿汇钱，并解释那时为什么没汇钱。婆婆坐在旁边说， 他也一起给女儿汇钱，我替女儿谢谢他们。通过背法，现在能意识到思想里想的不符合法标准的想法，不再往下想，知道排除它，不要它。哎，修了这么多年，才体会到修一思一念，想起被劫走的大法书、师尊法相等，就心痛。第六部分，重视发正念。这次听明慧文章专辑《重视发正念》，觉得本地区这两次大面积绑架大法弟子，也是另外空间高层邪恶生命迫害大法弟子的表现。我们地区大法弟子在无条件向内找的同时，应该同时长时间发正念，清除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，让世人有得救的机缘。有了这个想法，在晚上六点全球大法弟子发正念时，觉得全身发热冒汗，我觉着是师尊鼓励弟子。接着晚上我又长时间发正念清除邪恶，突然听到窗户那里像爆炸的响声，声音很大，吓我一跳，但我没动，接着发正念。第二天看到窗台上有一块墙皮，再一看是窗户固定的墙壁的钢筋上的墙皮脱落下来，露出了带锈的钢筋，一块不足两厘米的墙皮脱落，发出那么大的声音，我觉得应该是邪恶的生命被炸毁。我找到同修交流，同修也听到了这个专辑，觉得应该这么做，我们借鉴同修的建议，同时发正念的时间，周日的下午两点到四点，加上如果错过，可以在周一的下午两点到四点补上，分别告诉能告诉到的同修，并推荐听明慧广播专辑《重视发正念》，同时讲明自愿。我复制了两个明慧广播的专辑《重视发正念》的内存卡，给要听的同修听。去同修家时，路过一商超和菜市场，我都去了。出来时发现装在手套里的两个内存卡没了，心里很难受。找自己，一个是觉得放到手里安全，怕万一，这是怕心；再一个是贪吃的心。应该去商超是讲真相，但还是去看吃的地方多。想到这儿，我求师尊加持弟子用搬运工把内存卡搬回来，我就返回商超，我直接奔一楼卖吃的地方去了。低头看去，看到一个内存卡，向右前方看没有，再向左前方看去，又看到另一个内存卡。谢谢师尊。一位同修很高兴地拿到了内存卡。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提高心性方能助人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真言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31号。中国新年是个家人团聚的日子，因为要救人，我选择回娘家过年。娘家父母知道大法好，但是学法不得法，不知道怎么修，经常为一点小事情或者个人的一些坏习惯相互指责挖苦。我作为一个旁观者，认为他们修得不好，但没有向内找自己，心里怨父母不像一个修炼者，嘴里埋怨母亲懒散坏习惯多，经常讲不文明的话，怨父亲反倒不如修炼以前能忍， 结果母亲怨我经常指责他，不如修炼以前对他孝顺。父亲为此加重了对母亲的指责，认为母亲强词夺理，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。结果我给亲朋好友讲真相，没有人愿意听。给人发酒瓶共产党，对方要么说自己一个老百姓，不想参与政治，只想好好过日子，要么就说不喜欢看书，要么说没有时间看书。自己也弄得精疲力尽，老想这些人怎么这样难救啊，大难临头了还不知道，还整天想着过好日子。有的同修完全没有一个修炼人为他的慈悲心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和父母三人正在练功，不修炼的兄弟突然打电话来，叫母亲不要练第五套功法。我心里对兄弟那个气呀，心想着母亲要不是因为练功的话早就不行了。我指责母亲只听兄弟的话不听我们的话。母亲说，你兄弟是个常人，他又不懂，他也是相信科学了，认为我的病不适合练第五套功法，他也是为我好，我自己知道怎么做，练功就练功，不要讲话。我想想也是，母亲一直以来并没有因为兄弟的反对而停止练第五套功法，反而是我太片面了。我睁开眼睛偷偷看了看母亲，她面部表情气呼呼的。我开始认认真真反观自己，父母所反映出来的心其实也是我最严重的心，比如爱抱怨、争斗心、怨恨心、强势、看不起别人、说话夸张，还有显示心、虚荣心、色欲心、执着亲情的心、粗心大意、自以为是、不修口、不能被别人说的心等等。人心越找越多，真是不找不知道，一找吓一跳。平时总觉得自己修得像一朵花似的，看不起常人的粗俗，看不起自己认为修得不好的同修，以至于平常生活中常人看不惯自己，有的时候自己都觉得自己讨厌的时候，只觉得失落或者不解，根本都没有意识到原来这些后天形成的思想观念、行为、不好的心，早已因为自己华而不实的修炼中，把自己左右的东西南北都找不到了。不真正实修，骗谁也骗不了自己，害的终究是自己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而练功恰恰走偏，走了邪道了，就是指人向外去求。特别在佛教中，你要向外去求，他就说你走魔道。而真正修炼，要修炼那颗心。你只有提高心性的时候，你的心才能够达到清净无为。你只有提高心性的时候，才能同化我们宇宙的特性，去掉人的各种欲望、执着心、不好的东西，你才能够把自身不好的东西倒出去，你才能够浮上来。一直以来，我在背到师父这段法的时候，总觉得和自己无关，觉得自己够坚定，不会去修魔道。殊不知，不按师父的教诲，遇事向内找，一味向外找别人的错，过关敷衍了事，其实是已经实实在在的在魔道上修了，而不是在大法中修。平常我也告诉父母，实在不会修的话，就改掉自己不好的行为习惯，不做不好的事情。别人对自己不好的时候不要计较，不想不好的事。说的头头是道，父母也觉得我说的有道理，但是很苦恼做不到。扪心自问，原来是自己很难做到，却一直怪父母不会修。既然是师父的真修弟子，悟道就要做到，要真正去修掉这些心了。父母有师父给他们安排修炼的路，有师父在管他们， 我一个修炼中的人，什么都做不了，什么都改变不了。以后不管父母表现如何，不去找他们的不对，就修自己。我这样想着，一种祥和慈悲心油然而生，对母亲和兄弟的怨恨瞬间没有了。五套功法结束后，母亲变得从来没有的善良，笑眯眯地拉着我的手，问我冷不冷，说她做得不好，并且从那天开始改掉了一个顽固的、非常不好的懒散的习惯。母亲当年走入大法时不识字，有一天她拿着一个字都不认得的大法书，对着书里的师父法相难过地说：“师父呀，是不是不识字的话就修不了大法了？”从那天开始，母亲读大法书很少找我们教她认字，原来她竟然能认识大法书上的字了，只是有的时候拿不准的字才问我们。父亲也因为母亲身上发生的这个奇迹走入了大法修炼。现在想想，我的观念一转变，母亲便改变了。是因为我执着心太多，又不实修，慈悲的师尊让我看父母表现修自己的。是我悟性差，辜负了师尊的良苦用心，让父母同修跟我一起受苦，让师父为弟子操尽了心。在此，弟子用最虔诚的心感谢师尊，谢谢您，师父。接下来，有的亲友主动找我了解大法真相，也知道我们发真相资料是在救人，知道三退和明白大法真相是这个乱世能保平安的唯一方法。在发资料时，我发现常人的态度变了，有的说最爱看书了，有的说没有时间看，但是可以留下来看看，有的说虽然识字不多，但是会慢慢看，有的人一看封面，不用我怎么开口，就迅速收起来，说下班会好好研究研究。劝人三退时也和以往不一样了，往往是一说就退，来不及多讲的，就告诉他们认认真真看完资料，就知道为什么要三退。什么也没有入过的，就告诉他们记住资料里面保平安的九字真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们都欣然接受，点头说好。以前我总是怨世人太迷，太难救。其实大多数的时候是自己在无意识中固守着各种执着心，不放不修，在挡着众生得救的希望。这些年来，有多少有缘分的生命因为我的种种执着没有得救，辜负了师尊的慈悲和期望，想想后悔而难过，只想流泪。个人体悟，不在法上的，恳请同修慈悲指正，比学比修，共同精进。
倾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人工智能的背后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学员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4号。3月30号，明慧网登载了《我看人工智能》一文，我想就此谈谈我的看法。人类社会存在几千年，利益是维系常人社会的根本因素，所谓人生在世，名利二字。而名利的背后则是人的欲望，人们争夺利益无非是满足人的种种欲望，而社会要存在和发展就必须有物质的基础， 就离不开各种各样的工具，从最原始的到现在的种种现代化的工具，从根本上讲是为了满足人的欲望而存在和发展。所谓的人工智能，其实说到底也是一种工具而已，只不过更加先进。去年底 OpenAI GPT-3 推出，我认为是科技发展的顶点出现了。作为修炼人，我们知道现在的这个科学来源于外星人，他们把这个科学带给人类，最终的目的是让人不信神，突破神给人定下的种种道德规范，最终毁掉人。这是一步很大的棋，过程非常的复杂和紧密，时间的跨度也很长。在另外的空间，任何东西都可以表现出生命来，而既然科技的目的是毁人，那么背后就带有这样的因素，任何用它的人都会被这种因素带动和影响，只不过一般人感觉不到。 OpenAI GPT-3 为代表的人工智能背后带的这种因素就非常强，其他的工具好比低度酒，而 OpenAI GPT-3 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就是高烈度酒。在法中，我们知道三界外的政法已经结束，也就是说外星人因其对人类的操控和变异行为是很快被铲除的对象，他们也看到了这一点，所以他们在被铲除之前控制相关的人，加快实现对羡慕已久的人体仿真和人类社会掌控。他们从在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与人对话对谈，从而控制人，发展到现在以搜索引擎、对话框等方式最大可能的激发人的欲望，这也充分说明时间的紧迫，常人看不到这一点。
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